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2025年上映的美国 F1 电影里头有一句台词说，有时候输就是赢。在我们今天前往的星球里，故事中出现的两个对谈的人物，他们谁输谁赢呢？就让我们一同探索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，我们一同在这段时间里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上周开启了新的阅读篇章了，鲁易斯在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，这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做的叙述。上周说到，作者跟一小群人搭上了一台会飞的巴士，载着他们往上攀升，让作者感到惊奇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底下的幽冥城已经看不见，窗外的阴暗由泥泞色转为朱贝色，然后变成晶莹耀眼的蔚蓝色。接着作者看到前方有极度陡峭、几乎垂直且没有办法攀爬的山崖，他们腾空而上，划过了山崖，是一大片的草原，草原上有条宽阔的河流经过，巴士往下降落，然后竖地停住，车上的乘客都跳了起来，争先恐后的下车。作者是最后一位下车的人，他觉得自己置身在一片极其宽广的空间，这里的天空似乎辽阔的许多，草原也更加的宽广。作者感觉到自由，但同时也感觉到暴露。比起幽冥城，这里阳光充足，以至于他终于可以清楚看到和他一同来到此地的乘客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如今在光中，他们的身子是透明的，如果站在树荫底下，就朦胧模糊不清。原来他们是幽灵，自己也是。往脚下一看，作者发现他们站的草地并没有弯曲，连露珠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搅动。不仅如此，在这里待了几分钟之后，作者发现这里的光、草、树木是由某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做成的，比世上的东西坚实的许多，所以相形之下人就成了幽灵。灵机一动，作者弯下身来想要摘取一朵雏菊，却发现怎么折也折不断，使劲的拉扭也没有办法移动这朵小花分毫。这小雏菊就好像木头硬块，不然换一个好了，捡地上一片柔软的嫩叶。可是作者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抬起一点点叶片，随即不声附和撒手放下，因为这片叶子竟然比一袋煤炭还要重。如此奇特的地方，想必也使得其他乘客惊呼连连。果然马上就有人直呼，我不喜欢，我讨厌这里，就奔回到巴士内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其他人虽然留下来了，却是惊魂未定， 一位大个子幽灵说，司机大哥，我们几时要回去呢？没有想到司机说，你如果不想的话，永远不必回去。但是紧接着是一阵令人局促不安的沉默。过了许久，有另外一群人迎面而来，他们浑身是光，坐着远远的就看到了。随着他们逐渐的靠近，和刚来到这儿的幽灵们不同，他们健壮的脚踏着潮湿的草地，地为之震动，他们落脚之处留下脚印，扬起一阵薄雾馨香。特别的是，他们看不出年龄之分，个个都散发着喜乐还有坚定的色彩。他们平稳地朝着幽灵们而来，秩序井然，步履坚决，好像已经在各自幽灵群里找定了对象。相比之下，作者感到自己的脚无比虚弱，地上的草坚硬如同钻石，脆弱的双脚仿佛走在崎岖不平的岩石上。当作者来到这片天堂的草原的时候，他原本以为自己终于抵达了一个更加真实自由的世界，但是他却发现另外一个令他震惊的事。是的，这里更加自由，更加真实，却让他体会到自己的不真实。那片草地并没有因为他的脚踩上去而弯曲，露珠也没有因为他的经过而晃动，连一朵小小的雏菊他用尽力气都折不断，一片叶子也竟然重得像一袋煤炭。对迎面而来这群发光的人而言，草地是柔软的，所在之处是真实的，但是对幽灵们来说，同样的草地却像是尖锐的钻石一般刺痛着双脚。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，为什么同样的地方有人能够稳健地行走，有人却是寸步难行呢？作者鲁伊斯仿佛在透过这个画面告诉我们，问题不在于天堂太残酷，而在于幽灵太虚薄了。天堂草地之所以刺痛幽灵，不是因为草太硬，而是因为真光照映出了人的黑暗状态，人的虚弱，人的脆弱的样貌。其实以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当人离开神之后，虽然仍旧活着，却像是失去了生命的重量一般，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真实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成就，有欲望，但是在永恒的主面前却像烟雾一般短暂而空洞。相反的，那群发光的人之所以稳健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厉害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改变了。他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与生命源头的真神连结，所以他们在天堂里是真实的。再进一步挖掘，我们如今是处在一个追求轻盈的时代，人们希望没有负担，不受限制，可以随心所欲。很多人认为只要不被约束就是自由了，但是当人越加追求这种自由，心却会感到越加的空虚，就好像是太空人离开了地心引力，看似漂浮自由，实际上却是失去了立足点。人如果离开神，也会失去生命真正的方向还有重量。让我们再次回到故事里，当幽灵一踏进这个天堂草原，有人第一句话是，我不喜欢，我讨厌这里，然后立刻躲到巴士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光会显明真相。所以故事里作者的描述，他来到天堂，感觉到自由，却又同时感觉到暴露，可能暴露在某种危险之下。那是因为在黑暗里，幽灵们彼此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是在光明中，一切都显露出来了，一切的虚假、脆弱跟空洞都会显露出来。那位幽灵觉得被揭露出了什么，尚未明白，他就选择远离逃避。这也凸显了人心的样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未必是不想要认识神，而是不想要面对真正的自己。我们害怕看到自己的自私、骄傲、伤害、嫉妒跟黑暗，我们心中的丑陋面，我们不想要去看见，不想要去承认。可是，如果真的想要进入光明，就势必得揭露这些黑暗。不同的地方是，上帝揭露黑暗， 不是为了要控告羞辱，而是为了要赦免医治，让我们脆弱虚空的生命能够因着与神相遇变得强健而真实。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约书亚乐团为了这个世界专辑当中的《你光中》。
你光中满有能力，你真理的声有意，你恩典让我沉浸在你爱里。
这里是能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为了这个世界专辑当中的你光中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，是鲁易斯在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。故事说道，作者跟幽冥城的幽灵们一同搭上了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来到天堂站，一踩在这片大草原上，马上就呈现出了自己跟此地的不同之处。草地对他们来说坚硬如同钻石，光线则是暴露了他们的幽灵状态。然而迎面而来的这一群人却浑身是光，并且充满了喜乐跟坚定。作者注意到，其中一个人走向了大个子幽灵，大个子幽灵一看到对方就认了出来。他说，怎么回事，竟然是你，连恩，我才不相信，你如果在这儿 那可怜的杰克怎么办？你可是谋杀他了，不是吗？林恩说，是的，我杀了他，但我已经悔改，并且如今杰克也和我们一起在这儿。如果你留下来的话，不久之后就可以见到他了，他还要我向你问安呢。大幽灵听了简直无法接受，不禁怒斥林恩说，你这个满手血腥的凶手，你来这干什么？你看起来倒是蛮自在的，可是我这几年来却一直在下面的街上徘徊，住在猪栏一样的地方，不该是如此，你我的位置应该要调换才对。毕竟我一生为人正直，一辈子努力行善，尽力和善待人，我就是这样，不是我分内的东西我从来不要，所以我不要求别的，我要的不过是我的权利而已。林恩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你这身打扮就能够压制我？不要忘记，你当初在我手下工作的时候可不是穿这个样子的。我一定要和你得到同样的，并且是我应得的权利，明白吗？面对大幽灵的挑衅跟指控，林恩温柔却坚定地回应说，不是的，我已经不再看自己了，我已经弃绝了自己，我并没有得到我应得的权利，否则我不会到这来，你也不会得到你应得的权利，但你会得着更美好的东西，不要怕，只要跟着我来。然而大幽灵一点也不领情，他告诉林恩，他只要他的权利，不要任何怜悯。林恩则说，但是这里的一切只给寻求的人，这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，祈求那宝血的怜悯吧，否则你这个样子永远行不通，你的脚永远健壮不起来，没有办法行走在我们的草地上，还没有到达山上你就会精疲力尽的。大幽灵反驳地说，那这倒是挺适合你，如果他们竟然愿意让一个杀人凶手进来，只因他悔改了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个清白的人，不需要别人的怜悯。你可以告诉他们，按着我应得的权利来说，我早就该在这里了。然而林恩告诉大幽灵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，也没有人曾经尽力行善，谋杀杰克并不是我做过最坏的事，老实说，我曾经在心里对你存恨意非常多年，那个时候我常常在晚上睁着眼睛想，如果我有机会的话，我要如何对付你，这就是我如今被派来找你的原因，我要为着曾经对你有这样的想法而道歉，请求你的原谅。听了这一番坦诚的话语，大幽灵的心中却涌起了虚荣心，他洋洋得意，因为林恩恳求他，所以这代表他可以拒绝，这似乎对他来说是一种占上风，一种胜利，以至于他完全忽略连恩的话，甚至觉得他宁可承受永远的刑罚，也不要跟着连恩上山去。如果他们那么了不起，一定要自己跟着连恩随行，那么他宁可回到幽冥城去。这么一想，坚定了大幽灵想要离开这的决心了。于是他一边埋怨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尖锐的草地中寻出一条路出来，匆匆离去。这一段对话可以说是开启开往天堂的巴士当中值得探索的一幕，因为作者鲁易斯在这碰触了一个问题，人究竟是靠自己的好进天堂，还是靠着恩典得救呢？大幽灵最大的问题倒不是他脾气暴躁，或者是说话尖酸刻薄，而是他的自以为意，他不断强调，我一生正直，我没有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尽力善待人，我要的不过是我的权利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，因为这也反映了许多人的想法，我虽然不是圣人，但我也没有做什么大坏事，我不像那些罪犯、骗子、杀人犯，我已经比很多人好了。然而上帝衡量的标准不是你有没有比别人好，而是你是否完全圣洁。可是 当人站在神的光中的时候，就像那些幽灵站在天堂的草地上一样，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那么刚强，那么干净。所以故事里的连恩才会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，也没有人曾经尽力行善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三章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不是有些人犯了罪，而是所有人都犯了罪。包括故事里曾经杀过人的连恩，包括自认清白的大幽灵，同样也包括了你和我。差别只是，有些罪比较明显，有些罪隐藏在心里面。连恩也承认，自己曾经在心里深深恨过大幽灵，甚至幻想如何报复他。对上帝来说，就算只是心里想没有行动，仍旧是杀人。也指出了人里面的黑暗比自己想的还要更加的深。我们也许没有犯下轰动社会的案件，但我们是否曾经嫉妒、怨恨、骄傲、自私、冷漠、说谎，却觉得这都没有什么呢？一个知道自己生病的人会愿意找医生，但是一个认为自己没病的人就不会寻求医治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幽灵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喜乐跟平安里，他一直要求要得到他应得的权利。殊不知，如果真的按他所言，那么他得到的就是审判，就是灭亡。如果上帝真的按着我们应得的来对待我们，那么你我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。可是上帝并没有如此对待我们，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赐下救恩给我们，这是特殊的恩典，而非我们应得的权利。这是宝血的怜悯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耶稣为着人的罪付上了代价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不是因为他有罪，而是他愿意代替有罪的人承担刑罚，好让人可以被赦免。这就是特殊恩典。会说特殊，是因为人也要愿意承认并且领受才会有。如果执意要拒绝到底，就会如故事中的大幽灵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这特殊恩典何等宝贵跟无价。借着故事中连恩的分享，也带出了两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，没有任何的罪大到耶稣不能够赦免。即便像连恩这样的人，只要真实的悔改，神仍然愿意赦免他，接纳他。正如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保罗，后来成为传福音的人，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也被耶稣挽回，因为他们都悔改了。神赦罪的恩典大过人的过去。第二个信息同样重要，没有任何人清白到不需要悔改，而这个正是大幽灵始终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他宁愿留在痛苦里，也不要接受怜悯，因为他认为接受怜悯就代表自己有所亏欠，自己错了。然而人如果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承认自己的亏欠，就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真正的恩典。那么愿正在聆听的你可以领受这份无价的特殊恩典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火把音乐的《全是恩典》。
创世之前，我已被拣选，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，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，标杆奔赴直到终点，放下过去伤痕累累，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，因你已命定我的招，救赎都全是恩典，的梦赦免都全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